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狄德罗论话除了以他的道德理想为准则之外，还有对美的基本判断。他对何为美这个激发无数哲人苦思的问题也给出了他的解答。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狄德罗的艺术思想涉及的面很广，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似乎都集中在论美一文中了，你是不是给我们的听友重点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啊。狄德罗自己在《论美》这篇文章中，他开篇就问说，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同意世界上存在着美，而知道什么是美的人又那么少呢？他又问，美的根源、它的本质、它的精确概念、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没有一种基本的美的标准和范式？他的这些问题是问到关键处了，因为我们知道对美的探讨几乎和哲学的产生是一样的古老，而且我可以先告诉听友们，对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答案，各派哲学家都有各自的对美的解释。我们呢，能够在许多美学派别中发现一些共同点，却绝对不会找到一个像数学原理一样明晰一致的定义。狄德罗呢，是博览群书、通古达今的思想家，他知道有关美的讨论众说纷纭，所以他的分析呢，就先从罗列各派观点着手。他列举古希腊的柏拉图、中世纪早期的圣奥古斯丁和与他同时代的沃尔夫、哈奇森等人的美学观点，他一一的加以辩驳。他认为柏拉图论美，那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美，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美。那奥古斯丁呢，他把美归结为统一体中各个部分比例的协调精确，但是呢，你这就不过是说了一个整体的完善，你却不能说明什么是美。那么沃尔夫认为引起人的快感的事物就是美，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能够引起人的快感，它却不是美的，甚至是邪恶的、丑的。比如说嗜血杀人也有一种快感，可是它就是邪恶的和丑的。而哈奇森呢，他认为人有一种感受美的内在感官，类似人的第六感，但是呢，他无法证明这个第六感的存在。然后狄德罗就给出了自己对美的定义，他试图找出一种特殊的品质，它存在一切物体就美，它不在物体便不再美了。这样一个品质呢，美因为它而产生，而增长，而千变万化，而衰退，而消失。他由此断定只有关系这个概念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就是狄德罗著名的美在关系说。他说，因此我把凡是本身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物性中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
狄德罗的这个定义还是相当抽象的，不怎么容易理解。
确实是，这里边这个关键的词啊是关系。狄德罗在论述美的时候，他用的是哈鲍尔，而不是平常更常用的赫拉颂这个词。在这两个中文都可以翻成关系的词呢，在哲学和美学中有很大的区别。哈鲍尔这个字呢，它是强调一种内部的一种关联，你比如说因果关系，它强调的呢是那种通过精神能够感知的一种内在的联系。那么呢，笛卡尔在论述内省性的关系时，他用的就是哈鲍赫这个字。所以当狄德罗说美是一种对关系的感悟，他实际上呢就已经确立了主客体的一个关系。狄德罗把能够唤起关系这个概念的东西呢称为美， 其实呢，我们把它翻译成关联，可能呢更好理解一些。他呢又把这个美区分为外在的，也就是客观存在的，和内在的，也就是在我心里边唤起来的那种美感。那么具体到一次审美的过程，可能是一次观赏的过程。我还拿上次我们谈到过的狄德罗评论格勒兹的画《为死去的小鸟而悲伤的少女》为例。那么这幅画的本身，它的主题、人物、色彩、画面的布局、画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彼此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它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狄德罗所说的，本身它含有某种因素，能够在我的悟性中唤起这个概念的，叫做外在于我的美。也就是说，狄德罗承认呢，在这个审美过程中，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它自身是美的，所以它才能够唤起观赏者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呢，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关系。但是任何关系都是存在于至少两者之间的。那么有因才有果，有美的对象才会有感受的主体。所以狄德罗又说，凡是唤起这个概念的一切，我称之为关系到我的美，也就是说，美的对象激起了审美者内心的美感。所以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说的就是一个主客体融合的审美过程。我们呢，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去定义美的。后来近现代的美学发展呢，就更多的从审美的这个过程呢，来讨论什么是美，就有了审美心理学这样一个专科。那么今天我们给听友谈的呢，其实已经是非常专业的美学问题了。我想呢，听友们呢可以从自己的审美活动，你比如说你读诗，你看戏，你赏画，你听音乐，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去体会狄德罗的这个美在关系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抽象，你能不能再多举几个例子，更具体的来说明狄德罗的学说呢？
好，我呢再举一个狄德罗自己用的例子，他举的是高乃伊的悲剧《赫拉斯》中的一句台词，让他死。那么如果我不做任何解释，我就问听友，这句话美吗？听友们肯定回答不美，让他死，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有什么美感可言呢？那么如果我给听友们去讲一个故事，我告诉听友们让他死这话的来龙去脉，听友们的感觉就会不同了。那么高乃伊的这个悲剧呢，是以古罗马大历史学家李维的《建成以来史》第一卷记载的一件史实为根据而做的。那么李维呢，是我最喜爱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叙史的特点是不露声色，但是平静的笔下呢，藏着强烈的情感。这件事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罗马人与阿尔巴人作战，双方呢商定推出两家人决斗，赢者就为战争的胜利者。双方推出这两家人呢，都是孪生三兄弟，而且呢，如果熟悉古罗马历史的听友们就会知道，罗马人和阿尔巴人是有许多亲缘关系的。罗马人推出的是赫拉斯三兄弟，那阿尔巴人推出的呢是居里亚斯三兄弟。要命的是，居里亚斯的未婚妻是赫拉斯兄弟的妹妹卡米尔，而居里亚斯的姐姐是赫拉斯的妻子。于是这场决斗是成了两家亲人的厮杀。在卢浮宫法国绘画馆中有一幅达维德所作的名画《赫拉斯的誓言》，画的就是决斗前老赫拉斯送儿子们上战场的场面。而让他死这句话，就是有人跑来告诉老赫拉斯说，两个儿子已经战死，问他剩下这最后一个儿子怎么办，老头就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让他死。狄德罗接着就分析，如果我告诉他 这个他呢是指一个不明就里的一个旁观者，那如果我告诉他这场战斗是关系到祖国的荣誉，而战士正是这位被问的老人的儿子，而且呢是他剩下的最后一个儿子了，而且这个年轻人的对手是杀死了他的两兄弟的三个敌人，老人的这句话呢又是对他女儿说的，于是随着我对这句话和当时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做了一番叙述，那么让他死这句原先既不美也不丑的回答就逐渐的变得美，逐渐的显出了他的崇高和伟大了。狄德罗的分析呢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还不要忘了听取老人回答的这个女儿正是杀死他兄弟的人的未婚妻，这种悲剧美呢就更显得壮丽辉煌。那么随后狄德罗他又反问说，如果我们把让他死这句话放到莫里埃的喜剧像斯嘎班的诡计里边那个狡猾的小仆人斯嘎班来说让他死，那么这句话成了什么了呢？它不但没有美感，它成了一个滑稽的玩笑，没有一丝的美感。那么从狄德罗的这个分析中呢，我们还可以体会它的美在关系的另外一个角度，那就是一件作品人物情境和行为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可以产生美的关系，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你要看上下文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平淡无奇的东西才会激起人的美感，使作品成为美的。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6期，介绍了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六，狄德罗论美。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